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圣灵初结的果子，这是司布真在1884年5月25号的讲道，欢迎收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章22节。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肉体的情欲。奥古斯丁常祷告说，主，救我脱离我自己这个恶人。若我们本性中没有燃料的话，那么魔鬼从地狱发出的火就不会给我们造成伤害。老我就是我们危险的火药库，在防备外敌的同时，也要防备我们内在的敌人。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，但我们却忘记了圣灵，这真是令人震惊啊！我很担心我们让他担忧了。我们不仅仅从他得了数不尽的恩典，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是源自于圣灵的大能。拿圣灵的爱和耶稣的恩典比较是不合适的，如此做是在暗示他们之间不同程度的爱。但圣灵使人重生的爱是无限的，救主的爱也是一样。难道圣灵的内住不就等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爱吗？耶稣在他完全的人性中他能控制，圣灵主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控制堕落的人性。尽管他是我们内心的主，然而在我们的肢体里面有许多邪恶的势力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。耶稣在人性中只有30多年，但圣灵带着恩典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陪伴我们走天路。从重生开始，他就不断地帮助我们改变，使我们能与圣徒一同承受产业。所以在赞美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，也当歌颂圣灵长久的内住。圣灵从内心查看我们，并且居住我们内心的深处，他会对我们说，你是我的朋友。他从内查看我们隐藏的偶像，从内到外的查看我们的行为。他在我们里面分辨哪些是源自污秽的，查看一切背后支流的源头。弟兄们，圣灵查看了以后竟然没有带着怒气离开，这是何等的奇妙啊！我们很恶劣，很少尊重他，圣灵完全可以说，我不住在你里面了。当主把他的百姓交在罗马兵丁的手下时，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大声音说，让我们从这里离开吧，因我们的罪，神的同在也会离开我们。圣灵无限的爱忍耐了我们一切的不义，罪恶清洗了圣灵的殿，但他留下来设立了王宫，圣灵所住的心常常 是自私和不信的大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开始讲道时赞美圣灵，在结束时更是赞美他。当圣灵内住，他就是我们追求圣经的创始者，他在我们里面发起了与情欲相争的圣战。若不是圣灵让我们征战的话，我们就会受情欲的捆绑了。圣灵带我们走在生命之道上。使徒说，如果我们蒙圣灵引导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。他用温柔引导我们，用慈绳爱索吸引我们。他引导我，若在正道上走出一步，若我们多年都在平安的路上，那完全是因为圣灵的带领。甚至我们能够享受应许的安息，也全靠圣灵引导。我们的善行、得胜、圣洁都是完全出于圣灵。圣灵不仅引导我们与罪征战，盼望圣洁带我们走生命路，而且以我们为他的居所。圣灵的果效还有很多很多，它使我们稳固，使我们扎根。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果子，唯有扎根才会有果子。果子不是旅途中的客旅，搭起阿拉伯帐篷的木棍和钉子是不能结出果子的。我读到圣灵的果子，我是从此得了安慰呀。圣灵是定义住在我们心里，就像一棵树住在土里，因此结出果子。让我们热爱赞美圣灵，让黄金祭坛的香气不住地赞美圣灵，让我们的心真诚地用赞美向他歌唱。圣灵，我们赞美你，你住在我罪恶的内心之中，你使恩典活水涌流，汇集成为荣耀的江河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经文。首先我想到的是羊场的簸箕，我很想能够使用它，但它留在原来的位置这是更好的，因为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。这扬场的簸箕的把手就是这节经文里的第一个词，那个分隔的连词。但在英文的版本中呢，有把这个词翻译出来，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但放在这里是因为使徒在前面提到了情欲的行为，他们要像糠秕一样被风吹走，然后用圣灵的果子来与情欲做对比。如果你读完整章的内容，会发现使徒用了将近17个词来表达与情欲相关的事儿。我甚至啊认为有18个。可见人在表现坏的方面的用词非常丰富，因为这些词语所表示的恶事充满人心。那在这儿呢，用了9个词来表达圣灵的果子。现在让我们看看描述情欲的事儿凝聚了多少词汇。首先，簸箕阳性的情欲是人的虚假之爱，虚假之爱是最恶毒的事儿之一。爱源自天上的字，已经拖进了不洁和污秽欲望的泥潭里。崇拜维纳斯的纵欲竟然取代了专属敬拜耶和华的字儿。经文中的虚假之爱有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人贪恋邻舍之妻，或妇人违反不可奸淫的诫命后，却仍然在讲爱，这简直啊就是对圣洁之爱的亵渎。那不是爱，而是私欲。爱是天使，私欲却是魔鬼。人不顾婚姻盟约的话，就会玷污家的纯洁和尊荣了。当人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却对婚姻不忠，这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了。连异教徒都会对此责备呀，基督徒就更不能容忍了。其一， 淫乱。异教徒不会责备淫乱，但基督信仰是严厉谴责淫乱的。在这败坏的时代，有人认为这罪啊是轻微的，甚至企图用立法来使人可以安全地沉溺其中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民事长官变成了淫和败坏之人私欲的人吗？这种事儿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第二，污秽也是情欲，污秽包括了形式上玷污身体，最后还有邪荡，这是牵引污秽的绳索，引发私欲，暗示了淫荡。今天令人伤心的是，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恶事了，不仅在我们的大街上，还有更多隐藏的。我讨厌这个话题，一切和贞洁对立。如果它让人生出不洁的幻想，都是罪。这些不洁的事儿啊，是腐败的情欲，正是败坏之人里面的虫子。把这些腐败的东西埋起来，不要让我们看见。我提到这些，只是为了引起我们基督徒对他的憎恶，好使我们像逃避瘟疫一样的逃离这些事儿。然而，你们这些以为自己是圣洁的，以为你们绝不会犯罪的，要记住，那些高言大志、口头相信的人，都会陷入这些可憎的罪里。那虔诚的信徒已经滑进去了，但他们带着愁苦从中逃脱，以至于他们伤痕累累地走天路啊。多少人看起来是逃脱了污染，却是又跌倒了，他们的得救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，保守我们的衣服不受情欲的玷污，使得他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多而又多。其次，羊肠的簸箕是对付那些爱神的假象，我是指迷信的假象，拜偶像、邪术。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一些人陷入在偶像崇拜，因为他们相信人手所造的可以取代造物主的地位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。财富、金牛犊、手艺的银龛、哲学女神、时尚戴安娜、权力的摩洛，人不敬拜永生的神，却敬拜偶像。那些自称敬畏神的人，却也常常用神没有命定的方法来敬拜。主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。然而，有些基督徒，所谓的基督徒说，他们在敬拜中使用雕像，给了他们帮助。看看，他们聚会的地方是怎么用那些画和雕像呢？还有那些让人想起罗马天主教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在国教的某些建筑里，也有公然在进行偶像崇拜的。现在人寻求感官性的敬拜，除非他们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得到满足，否则他们就不能敬拜神了。当这些肉体的感觉得到满足，他们才会满足。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，爱是完全的、完美的，能造就人心，爱是最美的音符。没有爱，我们就成了明的罗一般，爱是最贵重的香，因爱是馨香之祭，爱是最合身的礼服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愿人记住，圣灵的果子不是插花的人，不是雕刻家，不是制帽专家的杰作，而是出于内心的爱。我们把本应是纯洁属灵的变成了花哨的，这是很不应当的呀，弟兄姐妹。圣灵的果子不是拜偶像和敬拜另外一位神，不是按着私意敬拜神， 这果子是对永活之神顺服的爱。结束也是情欲，我可以把一切窥探奥秘、撕裂神挂起来的幔子，离开属灵的香蕉，追求交鬼，以及奉承鬼魂的事儿，都称为邪术。这不是圣灵的果子，而是苦毒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现代的邪术和巫术是可憎的，你们要远离那些害怕和不爱光明反倒爱黑暗的人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，你们远离就是有智慧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对神的爱，从而有了拜偶像和行邪术。然而拜偶像和行邪术的人没有圣灵的圣名，当你全心爱神，你就不会随己意敬拜神了，而是你会问，我当怎样亲近至高的神？你会在寻求主末世的话语中得到指引，他所定的方式才是他接纳的侍奉。此刻羊肠的簸箕行动着，我很想知道啊，他是否在你们的身上动工呢？第三，羊肠簸箕用蛋这个词清除了所有的憎恨。使徒提到仇恨，这通常是对自己自私的看重联系在一起的。一些人对不属于他们的人有着排除的感觉，他们也厌恶反对他们的人，他们藐视软弱的人，毫不在乎他们是否会令人跌倒。争竞，不喜欢拌嘴争吵，也是一种情欲的事儿。那些沉迷在当中的人是和所有人作对，对所有人指手画脚，找机会挑人毛病，引发争端。记恨就是嫉妒，各样形式的妒忌都是情欲的作为。记恨岂不是如阴间一般残忍吗？若有人得到赞扬，他就生出厌恶，若有人兴旺，他就消沉，这是恶毒的，像毒蛇一样。记恨是咬伤马蹄的蛇，是骑马的坠落。恼怒也是情欲作为的另一种表现，我指的是愤怒的狂暴。有人说，但我是个急性子，我就要问你，你是基督徒吗？如果你是，那你就要制服这邪恶的势力，否则他就要败坏你。如果你在其他地方都符合圣徒的传统，唯有急性子不行，那么他就要把你拉下来，愤怒之灵会随时控告你，让你终生懊悔。结党稍微轻一些，但也同样是恶事的表现，他的火烧得没有那么的快，也没有那么的猛烈，但结党是地狱的文火，性质和烈火是一样的，喜爱纷争，极为敏感，过分看重尊严，他们合在一起就生出结党，这些都是恶事。那么什么才是对如此可怜之人的尊重呢？我想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，那么我们很快就不喜欢这样了。当我们期望尊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所希望的呀是奉承，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落在最深的地狱里了。然后我们的使徒提到纷争，在国家、教会和家庭里的纷争，就我们的教会生活而言，这种恶事表现在反对各样的权柄和律法上，教会官方的行动，因为它是官方的，都要遭谩骂，任何的规矩遭到反对，因为每个人都想做头，不愿做第二。求神救我们脱离这种邪恶的教，异端也是一种憎恨，使每个人都要创造出他自己的信仰，写自己的圣经，想出自己的福音。我们曾经听人说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律师，现在我们听人说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神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圣经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师父。接着这情欲的事 还有嫉妒，嫉妒是想牺牲他人，使自己成为富足的欲望，就像饿狼一般的渴求，期望他人潦倒，落井下石，这样是不折不扣的仇恨的表现。仅仅因为嫉妒一个人居首位而希望败坏他的名声，这就是魔鬼的作为，是一种对人最美好生命的谋杀。这张清单以凶杀结尾，这是这座魔鬼的建筑最适合的防角石，因为仇恨除了凶杀以外还会是什么呢？凶杀除了是仇恨的果子，它又会是什么呢？杀人的条件萌生在没有爱的人心里。如果你对所有人没有怜悯之情，没有希望向他们行善的心，那么老该隐的灵就在你里面，只要把它放开，它就发出致命一击，把你的弟兄杀死在你的脚前。求神拯救你们，你们个人和弟兄们，你们每一个人要脱离仇恨的控制，这些是情欲的败坏。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下一次你怒火中烧，请想象有一只手触动你，让你听到温柔的声音细语说，但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。下一次你要说，我再也不要和那个人说话了，我受不了他，请想象一阵清风吹动你怒火中烧的额头，听到怜悯的天使说，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下一次你要给每一个人挑毛病，揪着你弟兄的耳朵把他扯起来要大干一场的时候，我祈求你让钟声响起，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挑剔他人非常容易，那么你可以从我开始直到最后一位进入教会的新人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些需要改进再改进的地方。但你给我们挑刺儿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每次你准备要发牢骚的时候，请暂停片刻，听圣经的警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当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非常的生气，想以恶报恶，请记住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你说以恶报恶羞耻，当然了，不要效法他，不要以责骂回应击打，反而要祝福，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这张羊肠的簸箕正在动工，求神把你、把我、把弟兄们的糠秕除去。最后，羊肠的簸箕接着要除去的就是过度的自我放纵、醉酒啊、荒言啊等等。哎，基督徒确实很需要这方面的提醒啊。酒杯会迷倒相信的人，你不仅会饮酒过度，你还会贪吃过度、奢华过度，或者铺张浪费的用金钱满足你。酗酒就是其中之一，酗酒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荒言是人们在夜晚的狂欢，他们的狂欢呢，应该称之为嚎叫，整夜的狂欢，血脉膨胀，内心变刚硬，他们不愿放弃思想的荒言。但至于我们弃绝暧昧行为的人来说，我们有更好的喜欢，就是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
一生必有恩惠与慈爱。
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《圣灵初结的果子》第一个重点，羊肠的簸箕。以上的内容今天就为您播出到这儿，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谈圣灵初结的果子后边的内容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我是灵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